如果大家有上教会这个时间比较长一点的话，你知道今天已经是进入那个受苦节的最后一个礼拜，也是我们在一个传统教会那边讲的是个中之主日，就是他们可拿着那个中之那个数字啊，还那个就这个围着那个圣殿来走一个圈，然后这个中之就挂在自己家门口啊，然后等到那个的屠盔节的时候拿出来烧掉，然后就摸那个十字架这样的一个的传统。所以这段经文也是在这个背景情况以下，每一年都是在这个礼拜会念一段这样的一个有关耶稣基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的一个故事。这个耶稣进入耶路撒冷那个故事呢四卷福音书都有讲到，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都有讲到，但是当中有一些比较些微的一些的细节不太一样，因为这个作者的读者不一样的时候，按照他们的需要，他加了一点点的这个情节进去。像我们看那个电视的那个新闻一样，每一个电台派的镜头都可能不一样，主题是一样的，大家明白吗？所以我这个今天用这个经文的话，也是压力。第一，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的了。都听过的不管你看哪一卷的福音书你都听过，那这样再讲的话会不会有更新的一些的体会呢？第二呢，就是当中的有些用词呢比较难讲的，这个雷子还是炉子还是雷，反正就是搞不清楚的反正这个大家如果我普通话讲不好，你就知道这条的出生好不好不要计较这个发音准不准确因为主的既然用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就一起来这低头祷告，让这个时间交给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一起来这样的聚集，愿我们口里所讲的心里所想的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祷告靠主耶稣的名字祈求 Amen 今天这个题目我说主要用你这个后来新译本就是翻译成为主需要你，好吧，我们再慢慢再看看这个情况。如果耶稣要你的话，你有什么反应呢你会很奇怪，哎呀怎么会挑选我呢？还是不要搞我他在这里你差遣他这个是上两个礼拜那个牧师讲的这个道对不对我们不想给耶稣用，还是我们好想给耶稣用呢天生我才必有用，对不对但是我们发现有些情况以上，有些朋友我看到一个新闻，就说有一个中大的一个硕士生毕业了三年，他是练统计学的，三年的找工作找到没有？人家说大学生很容易找工作嘛，大学毕业还有硕士文凭，应该找工作不困难的嘛。但是他说找了三年工作，见工见了200次，都没有成功。后来好像有一两个工作给他做，卖保险的怎么样的，做了几天就给人炒鱿鱼了，就这样。他说连去麦当劳那边去打工，麦当劳的那个经理看到他那个硕士连那个表格都给他了，这个都开玩笑。对不对后来他怎么样了？他是领取的什么中环中文每个月和拿个1830块，那个就作为他这个生活费用。然后他觉得练大学没用的，还是拿这个政府的补贴比较好一点，比较安全一点。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好像我们这个怀才不遇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好多时候，我们这个年代的话，给人炒鱿鱼的机会很容易的特别是我这个年纪的话，是特别容易给人炒鱿鱼的我们有没有这个预算分分钟有这个危机呢？还是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的工作，看我们的侍奉呢？另外有一个人，他是叫丁丁，他也是念了大学毕业，也是念了硕士，他做什么工作呢？他去卖海鲜。卖海鲜，哇，卖鱼英文叫 shellfish 哇，这个行业还跟你的学历好像不太对等但他觉得如果我找工作而我不喜欢的，或者我做得不好的，还不如做一份我喜欢的工作，对不对？他就买海鲜。卖海鲜卖的怎么样呢？他是在网上卖海鲜。就我们办公时候很忙嘛，下班都七八点了嘛，想吃顿海鲜涮个火锅，对不对你去海鲜店5点钟就卖完了有些通宵的海鲜店是比较贵的你不要干顾那些的海鲜店。 他就有个办法，你可以网上挑海鲜啊，两夫妻的啊多少钱啊，但是你买海鲜的时候，有些买一斤，买什么买半斤，我想买三个这样的啊海鲜，那个三个小那个沙，你行不行啊？海鲜店不卖给你，对不对啊？他就说你个套餐给你，套餐就是多少个鲍鱼，多少个螃蟹，然后给你擦好洗干净砍好放到冰箱那边去，然后到什么时候送到你的家那边去，你买回来的时候海鲜还是标基本来讲还是新鲜的，然后你可以不用怎么样的清洗就可以下锅了，可以打边炉，好不好玩啊？啊，费用也不贵，110块钱就一顿饭了，总比你自己的哎呀我要跟老婆啊这个啊过生日啊去炖海鲜啊这样的话去买不到啊，或者是要浪费时间，生意好不好啊不知道，反正但他有个理念就说啊我用的那个包装都是环保的，我用那些都是新鲜的，他卖另外一个的包装，但是他有一个讲法就说行行出状元，如果我失败了我可以再去找工作，对不对？可以试一试，试一试以后行了啊继续下去，将这个理念发展出去，对不对啊？大家不要吃了一些的便当，可以吃一顿好的东西，大家有营养也有情调，好不好？好啊，啊你可以上网去订它啊。我自己来讲，我有一个也有一个会友，他以前也是干那个广告的，干那些的事情的啊，这个职位比较高，但他到了年纪大了以后，他也是给人炒鱿鱼了。他公司合并以后，他也去卖海鲜，不是这个人，另外一个人。所以我感觉到就像人从这变着通，对不对啊？你不要说哎呀，我非要做这个事情，我非要这样做才可以，因为神往往有一些是出人意外的想法，你想也没想到的事情会发生在你的身上的，对不对啊？如果这样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愿意去啊？这样的降低你的标准和改变你的思想去满足主的吩咐吗？啊，这个也是上两个礼拜的主题经常讲到这个事情。今天的经文讲到比较奇怪的，在28节那边讲到耶稣说完这个事情以后就往前走上耶路撒冷，刚才我讲的背景就是这样的背景，耶稣讲完一大段的事情然后就上耶路撒冷，该讲的话讲完了，对不对？讲什么东西呢？原来我们再看看这个前文后理啊，我们读圣经不能抽空一段来练的，这段有个前文的，有个背景的。耶稣讲的最后一个比喻，最后一个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有10个仆人，耶稣拿了10锭的银子分给10个仆人，这个是路加的那个记载，好不好？那跟这个跟其他的福音书的记载不一样，但这个讲的很公道的，耶稣对每一个人都很公道，都给1锭的银子。一锭银子大概就是100天的工资，这样等于说每个人都有100天的工资可以交给你们来运用，然后看谁的那个啊运用得好，投资得好，让那个主人可以啊将他委托给我的那个啊银子发挥最大的力量。一个一锭赚了10锭，一个一锭赚了5锭，对不对？另外一个呢，第三个是什么？一定给他，他拿东西包起来就放回原处，一纹风不动。最后主回来怎么批评他？10锭的好，你听我话，你为我忠心，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可以替我管10座城，对不对？给他管理10个城市。第二个是赚了5锭的，这个主回来以后跟他说，你可以替我管理5个城市。好不好？但是那个一定回来还是一定的话，那个后来给主批评了，又饿又懒，对不对啊？你出去哀哭痛斥痛苦的给赶出去，不在那个神的国度以内。讲完这一段以后上耶路撒冷，这样的话会不会给我们也是有一个体会？有一些事情主吩咐的你不去做的话，你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如果有些事情主吩咐你的话，你去做的话，你会得奖赏的，对不对？这就是前文的这个主要的那个的主调。然后带着这个主调向耶路撒冷，而路加记载的话，会不会有这个的中心思想还在呢？他们快到那个巴法奇和那个波大尼的时候，有一个地方 橄榄山的地方，他打发两个门徒。圣经很奇怪的，有些时候他讲得很具体，有些时候他故意讲得很蒙糊的。这个，喂，路加，你搞清楚好不好？是究竟是波法奇还是波大利？究竟是那个门徒是彼得还是约翰？但是圣经有些时候是故意蒙糊一点的，讲不清楚。讲不清楚的话，叫我们去看究竟是谁呢？究竟是哪里呢？但不管如何，我们看看这个本身的一些地方的话，这个波佛奇呢是一个种那个无花果的地方，巴达里呢是种那个枣的地方，这个，但是后来的这个巴达里呢，因为成为好多的一些麻风病人的这个病好了以后，在那边住的地方，后来也成为一个悲城城市。但这个悲城城市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记载，就是记载耶稣在那边行那个最后一个神迹，什么神迹啊？就是耶稣叫玛利亚马大的弟弟拉撒路死里复活，对不对？那这个地方很出名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死人复活了，耶稣的权柄吩咐了死了四天的以后已经埋葬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也是因为这个死里复活以后，这个法利赛人祭司长就要定义要杀耶稣，以前是跟他有矛盾，希望搞他，对不对？但现在已经有决定要杀耶稣，所以耶稣这次上耶路撒冷的话是知道他的这个要面对是死亡的威胁。不管如何，圣经没有讲得很具体究竟是那一个地方。而但是我们看那个撒加利亚书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耶稣要在这里出现是应验了这个撒加利亚书14:4的，就是他的脚必站在那个耶路撒冷前面桥东的橄榄山上面，这是耶和华来的日子，好不好？在这个背景的话，耶稣是来满足旧约的要求，要站在橄榄山那边去实行这一段的那个预言的实现。他打发了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究竟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是哪个门徒都要这样做。他对他说，你往前面对面的村子去，那个村子不知道，反正耶稣吩咐你去那个村子你就去那个村子。进去的时候你看见一个驴驹拴在哪里，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把它解开牵来。这个吩咐简单不简单？清楚不清楚？有没有问题？耶稣讲了，就吩咐了两个门徒。哇，如果是吩咐这个江牧师，吩咐罗牧师的话，感谢主，吩咐他们两个，不是吩咐我，不是吩咐你。如果他吩咐你的话，你有什么问题啊？你会提什么问题啊？你有没有跟他说广东话？有没有搞错？有没有搞错？第一，你怎么知道这个村子那边有条驴驹，对不对？你怎么知道呢？第二，这条驴驹没人骑过的，完全没有做过什么的任务的，是从来没有被驯服过的，对不对？你要我把它解开顺过来，这个是好像有点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一个犯了一个刑事案。什么刑事案呢？不问自取，是为宰呀，对不对？问都不问就拿过来了，这是人家的交通运输工具耶。我们在这个台湾的话，楼上很多漂亮的车子，他也开了个车子过来，对不对？楼下那边很多漂亮的车子，我跟他讲，楼下有个很漂亮的车子靠在左边的你看到以后打开车门开过来给我，你敢不敢啊？耶稣叫你就这样做的话，你敢不敢啊？你真的不敢哦。但是奇怪，做门徒的话，我们不能像耶稣有这样的预先知道的能力，也不能像耶稣这样有这个权柄去拥有这些事情。但是我有一个义务，耶稣吩咐你的，你做不做？做不做？做，感谢主，但是耶稣也知道了你有问题的。可是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要解开它的时候，你们就这样跟他说：主要用它，主需要它，好不好？这个翻译的时候，我们可能讲到：哎呀，主啊，你是不是？好惨啊，你这跑得太累了，你需要这驴驹子来代步来送你上下班，是不是这样意思？但是这个需要的话，我们再仔细看那个话， 这个不是说耶稣要这个炉子帮他什么忙，而且这原文的意思是说主需要拥有这个炉子，他需要这个炉子承担一定的任务，明白我意思吗？他需要是后，就是持有这个炉子，等于说这个主权要交给那个使用者，像这个房子一样啊，不管业主是谁，只要我们签了一个租约以后，我们只借了一个活动，他就管不了了，明白吗？是这样的一种拥有的一种的意思，也是一个主权的一种转移的意思啊。当然，这个背景是在罗马政府的那个情况以上，因为罗马政府是有这个规矩啊，官员啊，这个首长可以征用民间的一些的交通工具，给他搬石头啊，有人叫你走一公里，你就走两公里，听过这个故事吗？这是替人家搬东西的，啊，耶稣的十字架，啊，找另外一个人给他背十字架也可以，就说这个罗马公民、罗马的市民有责任、有那个义务，啊，将那个交通工具、运输工具交给首长用。OK， 有人问你为什么要解开它，你就这样跟他说：主要用你。耶稣讲话，在这个橄榄山上讲话，就表现出他这种的权威。他讲完以后，被打发出去的人去了，就遇见的正如耶稣跟他们所说的一毛一样。这里每讲一句，在讲的时候，就下面还有一句的32节中间有一句没写，就说他们看到耶稣讲的是一毛一样的时候，他们做的时候也是一毛一样，对不对？圣经重复再讲一次，就是记录一次，就是一毛一样。他们解开炉去的时候也是这样，主人就问他为什么解开炉去。这个解开炉去和主人问是有个时间性的落差，如果反过来就好像比较安全一点，你看到那个主人哈，他拥有这个炉去的，你就问他主要用他，这个主人叫你给他解开，你就给他牵过来就好了，这个比较安全一点了哈，是不是啊？我们往往都是这样的，哎，耶稣你叫我做工作，你给我打个安全系数好不好？哈，我们要奉献一下几十万给那个差权工作啊，耶稣保险一点好不好？你自己还没有立会，你就已经打了几十万出去，有没有搞错？哈，安全一点好不好？我们希望是一个安全一点的一个行动，但是耶稣叫我们的行动往往是比较出人意外的。你先去解开，有人问你的时候，你就才去打他。你不是先去问了以后才解开，有没有分别啊？就是这样。耶稣叫你做的事情，你愿意不愿意做？你敢不敢做？这个如果的主人不听那个你的话，不接受你的解释的话，马上叫公安来，你怎么办？叫警察，你敢不敢冒险？哈，你不单只在耶路撒冷受虐待，你马上在那个橄榄山已经给人抓起来了，哈，拘留48个小时，对不对？但耶稣叫你的做了行动，他们就正如耶稣讲话，耶稣也相信这两个门徒一定会听话，这是一个门徒的那个培训，门徒的哈，实现他的信仰的一个实际的情景，对不对啊？耶稣给你的你就做，耶稣叫你做的你就做。他们说主要用他，就将炉区牵到耶稣那里，非常非常的顺利，完完全全就是好像我们看旧约一样，耶和华有可说，百姓就有可做，对不对啊？耶稣怎么说，什么事情就发生了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旧约的一个这个模式就这样出来，神怎么说就怎么成就了。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显出了耶稣的全能和权柄，事就这样成了。今天我们也一样，如果耶稣吩咐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去做，事就这样成了，对不对啊？如果我们要感动啊，我看这个传人堂的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比较熟识哈哈，神就这样的哈，要六个弟兄姐妹来这里，六个姐妹又来了，还没对不对啊？然后就开了堂以后，这样的发展一直做了很好啊。然后5月26号，就5月26号，你们也是2周年的例会了， 两周年的已经这样过去的话，这样试着这样成的，对不对？都是一个感动，神的呼叫到你们身上，你们就走出来，这样的哈，没有准备，这样的话，神就将人数添给你们，天天将那个哈、啊、信主的人数嫁给你们教会，感恩吗？就是这样，我们不是做好那个统计哈、啊，做了调查，这里需不需要那个的普通话？那个我们也可能做了，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是哈、啊、按照这个统计来讲呢，是什么都不要做的哈、啊，打保险系数是最好的，保险一点是最好。但往往的我们在这个侍奉上就要冒险，对不对？有点冒险哈。那、啊、刚才那个江牧师也介绍了，我是那个真理真道生命全体的一个牧师啊。这个是这个我去年分享过，就说我们是帮助一些在囚人士，可这个已经是做完那个监狱的那些人士来过一个更新的生命。但是我们感觉到，就说如果他们刚是信耶稣，而这个信仰上面没有扎根的话，没有一个很好的根基的话，出来就很危险。所以我们就希望他们可以出来，有一些人去练神学，有些在监狱那边也练神学啊。那我们从来不知道这个行不行的，因为在香港的监狱处那边啊，这个惩教处那边是没有这个先例，对不对？要做一个新的事工容易不容易啊？是不容易的。但有弟兄姐妹有感动，愿意奉献那个啊金钱去养一批神学生，我们也这样的向那个处方来申请，后来两年以前就批准了啊。在我去年来的时候，我们刚开始了那个培养的那个事，那现在已经有一个一定的成绩，就是已经过了，起码过了一年了，有四季，这过了，他们已经修了四科，哈，一二三四哈，还有36科要修。但是往往就说第一年你看到，就是一年的周期已经过去的话，春夏秋冬他们练完了，很好，对不对？有什么改变呢？就说原来神的意思就是要在里边那边要培养神学生，以后他如果有机会放出来的时候，可以成为牧师，成为传道人，然后再去监狱那边传福音，好不好？而更奇怪的事情就是说，他们不单在出来以后才做那个的见证，原来他们在练神学的过程当中，本来两个是对头人来的，不相往玩的，但是因为练神学的时候走在一起来看圣经看材料，变成好朋友，奇怪吗？这个气氛不一样。然后在那边的气氛不一样的时候，有些其他的基督徒啊，你们真的生命也不一样哦，不是一个刚刚信耶稣这种表现，而且已经深入到这个圣经的研究那边去了。后来一个一个的增加，监狱那边一个一个学生增加给我们，不是一下来全进来，而且每一个季度都有新的学生进来，感谢主嘛。而他们每个礼拜天就有这个时间一起来做那个啊课文的研究，一起来讨论啊。以前是打球啊看电视啊这样的，这个气氛完全不一样。这个连那边的工作的人员的处方那些的工作人员也是感觉奇怪，哎呀，基督教的力量真的不可以轻视，对不对？主要用他就这样，主要用这些的同学，主要用我们那些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给他用，神迹奇事就这样发生。当耶稣看到这个驴驹的时候，他们也将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耶稣骑上去，因为这个驴驹是从来没有人用过的，没有装那个鞍，所以又将衣服变成那个马鞍放在那个背上，让耶稣可以骑上去。然后他前进的时候，众人就把衣服铺在路上，好像我们今天啊那个明星出来啊奥斯卡金像奖的红地毯啊，好威风的出来。但是这个驴驹子，然后就骑着那个耶稣，就显出一种的气派出来。耶稣不是要搞那个名堂，要搞那个气派，而这个自然的话，就这个气派就出来了。将近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一直下那个橄榄山的时候，一大群的门徒因为看到耶稣以前做的一些异能、一些奇事、一些的神迹，就欢呼起来，大声的赞美神。他们想到什么？刚才我讲过的，拉撒路
洗人复活，
对不对啊？拉萨路洗人复活的话，整条村都知道了啊，死了都不怕了，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永远不死，死了也要复活，对不对啊？这个经文很熟悉了，就是这段经文出来，我们什么都不用怕了，有这个救世主来了，这样的话赞美主，赞美神啊。这个路加没有说他怎么赞美，但是马太其他的有记载，就说何塞纳，何塞纳，侯塞纳，侯塞纳，对不对？我塞纳，何塞纳，什么意思？是赞美的意思啊！这个圣经翻译里边讲得很清楚的，何塞纳原来就是个求救的意思，求救的，后来成为一个赞美的声音，就说救我，救我，谁可以救你啊？就是一个永生的神才可以救。所以叫人得救的就是这个神，等于说称呼耶稣为这个神，何塞纳，何塞纳，赞美耶稣有这个拯救的拯救的能力。这个也是回应了那个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的，就是当时已经进这个，这是锡安，锡安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啊应当欢呼，看了、啊、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和的骑着驴，骑着小驴，驴的驱子，对不对？原来在耶稣在做的事情是要满足几百年前撒迦利亚先知在那个先知书那边所预言的事情。人家一看到耶稣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想到那个哈、啊、所罗门哈、啊，这个要到基训登基的时候，大卫让他的小驴驱给所罗门骑了，也应验了在这个啊撒迦利亚书第九章九节的一个记载。耶稣就是这个公义的王，谦谦卑卑的坐着小驴驱来进来，不是坐的高头大马 ，OK， 不是坐的红旗这个开篷车，是开坐这个小驴驱，就这样来了。他们说奉主名而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啊，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这个跟路加福音耶稣出生的时候天使的赞美一毛一样，对不对？耶稣这样的一个行动，天上的天使的赞美和地上的人也同样的赞美。哇，你想一想，当我们赞美的时候，原来是跟天上的天使的赞美是一毛一样的。天上地下都要赞美神的名字，愿神的名字在受尊崇，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Amen。 就这样赞美他，奉主名而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他们也知道这是一个的啊，这个场景，在这个逾越节的这个这段时间，他们是经常会背诵那些诗篇一八二十五、二十六的和这个诗篇148的，所以他们已经是预备好要讲那些经文，要唱这些经文。不，今天提前了两几天来唱了，提前了一个礼拜唱出来，因为他看到就是耶稣已经实现了这个逾越节那边的啊这个预言，这个应验出来了，所以这样赞美就出来了。但是往往很奇怪的，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一起来赞美的。同一件事情你看到了，你会赞美。但同一件事情你看到你可能不赞美的，可能有另外一个的想法的，对不对 啊我们开堂也好，我们做新的施工也好，不是每个人完全同意的啊，最后可能只有你们六个人来同意的，其他人不同意的，怎么办？做还是不做？反对的声音往往都比较大的，反对的声音往往都有一定的力量的，有一定力度的，对不对啊？这个时候人群当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却对耶稣说，老师，责备你的门徒吧。法利赛人为什么要来阻止那些百姓门徒对耶稣的赞美，对耶稣的称呼呢？就法利赛人 很明显这个他的利益受亏损了，因为他们说这样，这耶稣在做这个事情的话，人都不跑到我们这里来，对不对？不找我们法利赛人了，那我们没有生意了怎么办？然后他们就走去找耶稣，跟耶稣讲啊，要责备你的门徒，因为你的门徒这样的欢呼啊是不对的，你不是王，你这样的受欢呼的话，如果给罗马政府看到听到的话，会抓你们的，你知道吗？啊，这个是你擅国他人，公众访扰，对不对啊？他跟耶稣讲的话，耶稣是不是这样呢？ 还是耶稣会有不同的答案呢？今天每一件事情的话，我们按照耶稣的吩咐来做，一定有人反对。这个法利赛人也奇怪，法利赛人本来就应该自己走在一堆的，法利赛人就不会跟其他人困在一起的。法利赛人本来的名字就是要分开的意思，他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他分开了。他喜欢站在十字路口给人看见，要推出来的。今天他为了抓耶稣，偷偷摸摸的困在人群当中，最后他忍不住了才出来发声。明白我意思吗？法利赛人很少这样捆在人中当中的，明白我意思吗？他自己是自成一角的，但今天他捆在当中，看了以后最后忍不住了就出来批评耶稣，要耶稣责备他的门徒。我们也一样，我们往往也是在人群当中，很好多人来批评我们。那当我们做硬核的侍奉，有些人说：“哎，这个不行，哎，这个做的不够，哎，你，我，比如说我们挑学生一样，人家说：哎，这个学生不行的，他一定练不下去的，给你泼冷水，你做不做？做啊，还要做。我们不做不知道，做完才知道嘛，对不对？就是不行也怎么样，起码他能读一年就读一年，能读一天就读一天，对不对？”每一次的我们替他的服侍，我们感觉到神都是有供应的，神会有安排的。我们不能看后果才做事情，神感动我们我们就做，对不对？但耶稣回答说，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呢？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告诉你们，如果是这些人闭口不说，石头也要欢呼起来。如果他们不赞美神的话，什么会赞美神呢？石头会赞美神。一个礼拜以后，所有耶路撒冷的人都不赞美耶稣，对不对？反而是说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最后声音最大的一块石头，你知道在哪里啊？那块石头发声，就是耶稣复活那一天，地就震动，那块石头就跳起来，然后那个坟墓就打开了，那块石头发出最大的赞美，我们的主复活了，对不对？那块石头我研究过一段时间，这个石头不是打开了耶稣走出来，而是耶稣走出来以后，这个石头打开让你们看到里边是空的，搞清楚没有？这块石头很高兴，耶稣复活了，他赞美耶稣。 OK，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传福音的话，都是传什么空的坟墓，那个石头滚开了，这个石头就给我们纪念了。什么石头我们不知道，反正这块石头做出来这个赞美是最大的了，对不对啊？人不赞美主的时候，谁赞美主啊？石头赞美主。石头不赞美主的话，有什么后果啊？后面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话，他为耶路撒冷来哭。为什么？他说这个城市又毁灭了，这个城市又推翻了，一块石头不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最后主后40年，这40年以后，耶路撒冷就这样了，真的毁掉，对不对？从这个调子来看，我们知道如果神交给你们的任务要赞美主，要听主的话，要侍奉主，你们这样做的话，你就跟天上地下的一起荣耀主，对不对？如果主叫你做的话，你跟他讲道理，哈，改变主的议题的话，这个事就不让成，就不让不这样成就了，对不对？如果你们今天不赞美主，不传扬福音的话，你们的后果跟其他的石头一毛一样。但如果你赞美主的话，你那块石头就给神纪念，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所以今天我的这个总结就是这样，我们主要人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人主要的目的是要荣耀神，永远以他为乐。这是一个Westminster 的小要理问答的第一条，就是你要洗礼办了就问这一条，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Purpose of life， 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以他为乐，对不对？不是以我的为主，是以神为主，主要用他，以主为乐，主怎么说就怎么做，啊！所以，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受主 使用的人甘心的接受神的差遣，往哪里去就往哪里去，叫我做我就做，叫我说我就说，一点都不增加，一点都不减少，好不好？还有一个感觉，我有一个感动，在我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最后我都加了一句的马太福音进去，你要甘心成为别人的同行者。这个炉区啊，这个背景的话，我们往往就是这个重点放在这个小炉区那个地方。有没有想到原来这个小炉区旁边还有个母驴一条母驴。马太福音有记载，他们说，对他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往前面的村子去，会看到一条驴拴在哪里，还有驴驹同在，解开他们，种树牵到我这里来。牵到耶稣前面来的几条驴啊？一条是两条啊？耶稣用哪一条啊？用小的那条。这条小的从来没人骑过，没人骑过，第一次给人骑的话，他紧张不紧张？他有没有感觉威胁？他敢不敢动？他不敢动，唯有他的母亲这个母女婿陪着他一步一步的走。对呀、啊，儿子哈、啊，就是这样的，我们当奴婿的就这样的，一天一天的就背起你的负担往前走，对不对？有一头有经验的母驴在他旁边帮助他，带领他，安慰他，对不对？当那个奴婿进入那个杀了那个橄榄山的时候，人欢呼了，叫了，哇，杀了，好，杀了，好了。你是那个母驴，那个小驴驹的话，你怕不怕？你惊不惊啊？你从来没见过世面的嘛？你受那个打击的时候，受那些的外边的环境惊吓的时候，还有一条什么母亲在旁边，长辈在旁边带着我们走，定不定啊？在心那边定好多。啊、感谢主哈、啊！虽然那个路加没有记载这个小母女的母亲啊，这个老妈妈，但是马太记载了。我们愿意成为这个其他人的同行者吗？陪伴他们走吗？是不是啊？我自己也希望，我这个将近退休了，所以我要培养我的接班人，我要培养啊一些的传道同工。对不对啊？啊，上个礼拜啊，你们的牧师来讲道的时候，也是退休了，他回来帮助我了。我们，对不对啊？就像啊，我们还有坐上的也有牧师，也是这样啊。他这样怎么带领将牧师啊，就成为牧师，成为堂主任，然后这个教会能够啊这个自立了，对不对？都是有一些的前辈，有些前人在替我们帮助，还有我们母会的执事也来，就是我们这样的教会的成长，我们弟兄姐妹的成长，不能忘记了我们的前辈在我们旁边的指指点点啊，提醒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要总结了啊，主耶稣要用你，同意吗？跟隔壁那个讲啊，主耶稣要用你，你觉得主耶稣用他，你就跟他讲了，主要用你啊。还是说主要用我，好不好？主耶稣可以在不可能的情况以下用你 ，OK？ 愿意吗？主耶稣可以在危机的时候用你，同意吗？同意啊！不要浪费，不要收藏你的恩赐才干，好不好？像文萨里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的，你收起来的话，主就会骂你，你可能后来你很痛苦啊，很后悔，早一点侍奉主。这个感觉就不一样，对不对？希望不要浪费你们的恩赐，哈、啊，你的顺服就可以让人看到耶稣。我们每一个人不是要做大的，而是我们做一个顺服的那个仆人，顺服的小奴区，就让人家看到那个耶稣，让人家看到耶稣是主，耶稣是王。OK， Amen。我们也同意，愿意的。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有经验以后，更加要成为别人的同行者，培养我们的下一代接班。负更大的责任，负那个更重要的任务，为主来做工，愿意吗？愿我们将一起荣耀终战归为我们的善意的真神。 Amen。 感谢主。